猎魔人必须守护民众，保护他们不受林地矮妖、吸血鬼和狼人的伤害，保护人类不被任何一种邪恶所伤。猎魔人必须守护和拯救，所以我才想要成为猎魔人，所以我才会拿到这把剑。我绝不会保持中立，我绝不会冷漠，绝不！
波兰国宝级奇幻文学，游戏巫师原作小说，安杰伊·萨普科夫斯基原著《猎魔人》系列，首次中文正版授权有声书，现已在稽核网及稽核 App 独家上市。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加里奥 Pro 节目，我是冰，
我是日天。
不知道有多少听众对今天我们放的这个背景音乐还有印象呢？
嗯，
对，其实今天我们要聊的一个话题呢，可能来说，对于现在这一代的这一世代的主机来说，这个类型的游戏可能有一些少了，但我相信，就是在我们之前就是玩掌机啊，玩以前的那些主机玩过来的话，这个。这一部分这个类型的游戏可能启发了很多后来的一些游戏的一个开发制作或者它的故事脚本的制作吧。嗯，
对，这就是推理游戏。
其实还得再细化一点，可能就更加日式推理，然后包括后来我们引申到的一些文字冒险类的游戏啊等等这个类型。
嗯，
那很明显今天我们两个能力可能是不够的，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静怡老师，也请静怡老师做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静怡，我是一名推理小说的作者，但同时也是一名特别热爱日系推理游戏的玩家，很高兴今天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日系推理游戏的话题。
嗯，其实你光说这个日系推理游戏啊，我脑袋里可能还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一个印象，要我自己来区分这个日系和其他系的一个推理区分，我可能也说不好一个太好的定义，所以那我们开头就先让静怡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大概这个日系推理会是一个什么样，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聊这个话题呢？
我们其实日系推理它怎么说呢，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是有一个大概的概念，一提日系推理就是比如说像逆转裁判还有弹丸这些比较经典的游戏，那其实我觉得它跟所谓的比如说其他的游戏最大的区别，比如说欧美游戏他们可能更加注重的是一种偏真实化的调查，而日系推理游戏呢更加的浪漫化一些，也就是所谓的不切实际一些。所以大概是这样一种感觉，我觉得可能对于比较喜欢一些想象力更加丰富或者在游戏里面去追求一些多次元多层次体验的玩家来说，可能日系推理游戏会更好玩一些。好，其实很多人知道像日本是一个所谓的推理大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日本从战后开始它的推理作品其实已经是非常的百花齐放，远远的超出了就不光是亚洲国家吧，甚至像欧洲美国欧美国家，他们的推理作品可能也是最近就是在最近一段时间也渐渐是式微，更多的可能是惊悚类的作品或者是血腥恐怖类的作品偏多，但日系推理一直都是这个国家的一个文娱作品的重要分支，我们现在比如说看日剧每一季都必然会有几集那种像相棒呀或者是科搜研这种调查取证的警察类调查取证的，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像轮到你了这种特别经典的悬疑推理类的游戏，
特别经典的反例，
特别经典的推理悬疑类的这种日剧，然后还能引起大家的热议，经常会引起大家热议，所以日本其实本质上是一个推理大国啊。这是怎么造成的呢，其实是日本战后，然后其实泡沫经济时代，然后日本当时爆发了一些就是像松本清张啊一些社会派的一些作家，当时呢这些作家很 他们通过就是写社会的这些东西很切中当时民众的一些痛点，然后让大家有共鸣。然后大概到了80年代末期，然后一种叫新本格推理的这样一种推理作品开始崛起，而这种新本格推理就是跟今天说的推理游戏是非常密切相关的，就是一开始提到的，它会有一些些不切实际，不是那种特别真实的反映社会现状的，而是很多都是把一群人拉到一个暴风雪山庄上，或者拉到一个孤岛上，然后发生各种就是血腥猎奇的杀人事件，然后最后的解答呢，也通常是有一些比较想象力比较丰富的一些杀人手法或者作案动机这种，然后其实是给大家一些所谓的逃避生活的一些逃避生活困扰的一些就是所谓的避难所。毛姆曾经说过嘛，阅读是一所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其实是让大家从平时生活的一些苦闷当中逃出来，得到一个比较短暂的一个娱乐的时间，大概是这样。那
确实啊，你这么想想，就是哪有那么多大富豪有那么多钱，整着没事把这么多人弄过来，就为了弄死你。
对，其实李银河曾经也说过，之前李银河曾经在微博上，然后推荐了一个推理作品，他说我现在觉得就是要娱乐最好的方式还是看推理小说，因为是对大脑彻底的放松和娱乐，就是你不需要去考虑那些现实当中很痛苦的事情，哎，你就把自己放空，然后去看一个完全跟你的世界是相脱离的这样一个世界的故事。那其实日系的推理游戏大概就是根据日本的新本格的崛起同步，几乎是同步发生的。在这之前呢，日本其实在 FC 时代其实有一些推理作品，但是都比较的朴实无华，可以说
过于朴实了，
过于朴实无华，基本上就是把原来的那种比较标准的推理小说的文字，然后可能给你拆成那个游戏里面的文字，然后配一些特别简单的画面，然后就基本上相当于带你看了一本书。但是呢，这个情况大概是从90年代初开始有一些改观。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是日本有一个厂商叫 Trunsoft， 然后他们想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当时他们的定义是做 sound novel， 也就是音响小说这个东西。其实你能从这个名字也看到，它其实还是跟小说是有一点关系的，但是它里面要加入很多恐怖悬疑推理的要素，
是那些音响，我就噔，
对对对对对。但是他又不想像以前那些传统的做法去做，他觉得我要去做很专业的事情，那我就请专业的人来，觉得我自己可能做不了，所以呢他们就直接从文学界挖人过来做这些事情。那他们挖的其实第一个尝试试水呢，其实是不算一个特别本格的推理游戏，它是一个就是偏恐怖类的游戏吧，叫地切草。但是这个游戏的脚本是从推理圈挖的一个作者来写的，叫长坂秀佳。这个作者之前是获得过江户川乱步奖的。
哎，其实我觉得这里得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地切草三个字分别是就是兄弟的地，切除的切和小草的草。光看这三个字我完全不知道这个整个故事是讲什么东西的。
对，但是这个游戏当时出了之后，就是因为太有特色了，基本上之前没有这种把音响和小说完全结合到一起，就是结合的还不错，就各种噔噔噔，就像您刚才说的那种音效吓唬人，然后文字，然后极尽就是那种恐怖的描写之能，然后图片可能也就是它虽然没有就是像我们现在觉得特别真实的那种图片，但是它会弄一些非常氛围化的图片，给人一种比较刺激的体验。所以当时这个游戏呢，虽然不能说是大火，但是是有一定特色的。再顺便讲一个小八卦，就是后来台湾有一家厂商把这个游戏的剧情基本上是完全 copy 了一遍，但是自己重新画了点画，然后改了个名字，又做叫人面鹅。那剧情基本上是一样的。对，说
人面鹅就好懂多了，是吧？
很具象的东西哈。
对，而试水成功之后呢，他们发现哎，这条路不错啊，那我其实花不了多少成本，我就是弄一些文字，弄一些图片，哎，我就能当成一个游戏卖，还不错。所以他们又做了一个更加大胆的尝试，就是他们去打造了一个叫恐怖惊魂夜系列的这样一个游戏。
哦，这个可就出名了。
没错，然后这个系列呢，其实它的主要的脚本然后是一个叫我孙子武丸的一个作家负责的。这个作家是日本早期新本格推理时代非常有名的一个作者，所谓是就是岛田庄司，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是日本一个推理教父级的人。那我孙子武丸是岛田庄司最初期的就是几大弟子之一，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那他就过来做这个恐怖惊魂夜的脚本，可想而知，其实在这个基础上，这个剧本其实已经有了非常非常扎实的就是推理的剧本打底。那在这个基础上，这个恐怖惊魂夜系列它有几个特点啊？ 第一个特点就是它非常的硬核。
嗯，
我们知道之前的一些推理游戏就是无非类似带你看一本书，你看完了你大概其实你看到最后它大概也能给你一些提示，你大概也知道凶手反正无非就是那几个人，你看到最后就反正几个选项你选选这个不对你再换一个选也差不多了
看着像坏人的先排除了是吧。
但是恐怖惊魂夜这个游戏最可怕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完全把这些游戏里面对你推理的帮助全都排除了。
哦，
非常硬核，它会在游戏的中期就会直接让你推理凶手，而且不是给你选项问你这三个人谁是凶手，而是直接让你去输入凶手的名字，
然后就给你一个空格让你填。
对，让你填。对，这个对当时我们玩日文版的玩家来说非常痛苦，因为我们还不知道那个日文怎么填对，然后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不是在后期，就是很多推理游戏我们知道是前面基本上游戏带着你
收集整理，
收集整理，对，帮你梳理一些证据，到最后就像刚刚说你已经大概有数了，然后其实只是做一些最后的梳理，你知道凶手是谁。但是恐怖惊魂夜一代你完全没有这些游戏对你的帮助，你就是要靠自己推理。
嗯，
而且更加反人类的一点是什么，你推理错了或者你当时选不知道，游戏还可以进行
我选不知道还可以呢，
对，游戏还可以进行，非常真实，就是但是你会发现你怎么走都走不到好结局。
哦，
你后面会各种的就是这个人又被杀那个人又被杀，甚至走到一些很离奇的离谱的路线当中。
嗯，
你会发现最后不得不还是要回到中期，你进行推理，推理对了这个游戏就马上结束。所以说这个游戏是开创了日本游戏界的一个叫比较硬核的一个推理游戏的风格，就是你必须自己拿本拿笔去推理线索去记，非常硬核，
可以说是满足了当时很多读者，就是一边翻书，然后说我可以是跟着那个主人公的视角一起来判，就是断定这个案子。但现在游戏这个媒介就真的让玩家去说，我可以完全投入到其中。然后书是你不推理，后面的结局已经在那儿了。但这个游戏就是，如果你不推理，后面的东西都不让你看到。
对，其实很多我们大家都有相应的体验，就是我们在看一些推理小说或者看一些推理影视剧的时候，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觉得这侦探太笨了，你怎么不去调查那个呢？
我上我也行，
对，我上我也行，你那个证据那么大就放在那儿，你为什么不去调查呢？
嗯，
但是推理游戏相对来说在这方面可以进一步的满足你的这方面的欲望吧。
嗯，
对，给你一种就是我们知道很多早期的推理小说会有一种叫挑战读者的东西。
嗯嗯，
他会在前80%把故事给你讲的差不多，告诉你挑战读者，我前面的线索已经给齐了，这里你可以自己推理出现推理出凶手了。
嗯，
推理游戏就是满足你挑战读者的这个欲望，就是我真的我直接回答，回答对了那我就赢了，就是读者赢了，给你一个赢的机会。
以前那个时候的推理小说还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段落格式感的，就是前半部分都算一个线索片，然后后面就是最后给你留个结尾挑战读者，然后最后就是相当于揭秘篇。
是的，当时所以最早期的推理游戏呢，很多是所谓的我们现在感觉是给高智商玩家玩的，就是我就是要接受你的挑战，我就是来答题来赢你这个作者的，很多就是这种感觉。那恐怖惊魂夜一个是满足了这个，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点呢，它是除了本格推理那个主线故事以外，它还有一些支线故事。
哦，
对，它支线故事就不是那么本格推理，比如说他的二代里面他请来了一些科幻奇幻的作家，比如说像牧野修来写一些就是不是那么本格推理的作品。他里面二代里面他有一些就是完全是比如说 B 级片的那种故事风格，或者是一些神神怪怪的，还有一些就是虽然有推理元素但是他是比较搞笑的那种，他的风格是比较多样化的。那其实恐怖惊魂夜第一代一出来的时候卖了100万，
哦，其实
非常
行了。
对，一个作为文字游戏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亮眼的一个就是游戏了。
嗯，
所以这部游戏也是一鼓作气嘛，后来又出了好几部。第二部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是在画面还有剧本上进一步的精进了。第二部同样，第二部其实它把本格推理这个部分做的更加的核心化了，就是也是保留了直接输入犯人名字的这个环节。
嗯，
但同时呢就是我这个不知道算不算泄点啊，就是这个犯人的名字可能比一代更加难推理了。他在二代的剧情里面出现的非常非常非常少。我当时玩的时候，我记得我输入了很多我觉得有可能的名字都不对，然后最后我就查了攻略，发现那个人我都不太记得他在里面之前他出现在哪儿。对，
便利店店员什么的。
对，他是他，但他在一代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嗯，
你可能要玩过一代，你大概有可能会推理出来。
那他会有一个那个错误的限制吗？就比如你错3次，然后就直接算游戏失败什么的。
你错一次就失败了，但是它、
啊、
因为它都随时可以存档、
啊、就往后进行了，它就
对、
嗯、
就是你但是你可以存档，所以这个就还好、
嗯、
但是它的这个猜凶手还是非常原汁原味的保留了一代那个难度、
嗯、
对，但是它同时它又有一些娱乐化的表现，就像刚才说的，它有比如说科幻片，有 B 级片的那种风格的路线、
嗯、
对，所以这一代呢总体来说也是非常精彩的一座。那到后面还有第三座，第三座也是类似的一个，就是就可以感觉到整体的恐怖惊魂夜这个系列就是从新本格推理小说这边演化而来的一个更加具象化的把它游戏化的这样一个产物、
嗯、
因此在当时获得了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好评，因为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去做，
而且做的还挺不错的，
对，而且因为毕竟是有专业的作家来给他的这个剧本保底，所以剧本的质量是非常非常有保证的、
哎、
而玩家也在这个过程中哎，发现哎，原来游戏当中我也可以体验，就像推理破案这种，我原来想都不敢想的，我只能在电视上看那个什么横沟正史的电影，对，我只能之前只能看，但是我现在我有机会真实体验了。玩家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新奇的一个游戏的形式，所以当时的评价非常不错。而且经由这个游戏呢，当时催生出了大量的类似的，就是跟风之作，也不能说是跟风之作，就是类似的游戏，很多人就开始想受到这个影响、
嗯、
然后也去着手去制作此类的游戏、
哎、人家挣着钱了我也要试试。其实就是跟那个年代就是主机的发展，然后卡带容量开始变大了，不像以前就是在 FC 上做一个最终幻想，可能它能涉及到剧情的部分很少，等到后来到90年代开始已经有那种 CD 开始作为媒介的时候，
各种演出什么的，
对，它可以塞下各种音乐图片文字什么，然后可以花很长的时间很好的一个氛围来讲好这个故事，都有关系，
没错没错。但是我觉得可能也跟当时其实游戏当时日本游戏的业界其实是行业其实是比较火爆的这样一个场、一个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去尝试做一些不同的尝试、
嗯、
对，也导致了很多就是比较有新意的作品产生。其实刚才最早我们也提到，就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推理游戏叫逆转裁判系列、
嗯、
但是我们其实稍微对比一下会发现有很大的不同。逆转裁判我们会发现它特别有特色的是它的人物塑造，
对，
还有它的剧情其实是有点带着你走，就是你可能你在上庭之前你虽然做了很多调查，但是你往往上庭之前我们是一脸懵逼的，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得在庭上然后通过质问证人去找谎言，然后再去不断的去递进式这个剧情、
嗯、
但是很多推理游戏就偏本格的推理游戏它不会有这个过程，它就是让你很认真的去挑战你，然后让你去推理。所以说推理游戏相对来说可能是在早期是一个比较挑人的东西，
嗯，
对，
确实
它门槛是略高的，对。然后后面呢就是经由恐怖惊魂夜的影响，很多人发现哎，我也可以来做这个东西，其实就催生了一些相应的作品。我记得早期不知道大家可能一些年纪比较大的玩家可能会有印象，很早很早中国最早去引进一些国外游戏的时候，有一个叫娱乐通的公司，当时引进了一套叫夜行侦探的系列。
夜行侦探，
对，这个夜行侦探系列引进的，当时我记得我还在我们家的电视上看到过他打的广告，就是电视电对，当时电视上是会打引进游戏的广告的、
哦、
普及一个
这我真没有看到过，
对，普及一个小知识，可能很多年轻玩家可能会不太知道这个事情、
嗯、
然后当时这个夜行侦探系列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碟片特别多，
嗯，
我们的
全是 CD 是吗？
对，碟片特别多，四张碟还是八张碟的，对，就是碟片特别多，因为当时基本上就一张碟一个游戏嘛，碟、
嗯、
所以就是它内容容量特别大。然后另外就是它的剧情确实是挺丰富的。夜行侦探这个系列呢相对来说也是就是一开始早期的这些推理游戏催生出来的一个系列。那夜行侦探系列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它也是调查式的，就是我以一个侦探的视角，然后我经历了有人来委托我调查，那我就去四处然后去找线索。它一个特点也是比较硬核的，就是我要在我的画面当中去点那些物品，它不会有提示，比如说你现在可以调查，比如说它给你三个提示，桌子、抽屉，它不会有这种提示，就是你就满屏幕点、
哦、
其实也很真实、
嗯、
你就会，因为我们日常调查也会这样嘛，很真实、
嗯、
关键道具也不会有高光，
对，就是
像我玩逃脱游戏那种感觉，就瞎点，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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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当时是其实作为非常硬核的一个游戏来出现的。它的制作人、
嗯、
最早的那一代制作人叫剑南， 这个制作人早期还做了一个就是恋爱游戏叫 UNO， 那个游戏当时也是以系统特别丰富而闻名的，当时也是一个业界丰碑式的作品。
怎么就从恋爱游戏跳到这个游戏？
其实很多
有理想，
很多剧本家其实他是这样的，他很多都是有理想，有文学理想，或者说有创作理想，但是其实在日本写作出道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嗯，确实
这个跟中国可能不太一样，在中国你甚至你自费出书那也叫出了，或者是现在就中国出书相对来说可能会容易一点，但在日本你要出道的话必须要投奖要得大奖你才能出道，你没有得奖是很难出道的。就是你们可能不知道，就是日本有一个作家他是投了二三十次奖最后才出道的，就二三十年才出道。对，非常难，
考状元似的。
对，所以很多的想做创作的人觉得写作门槛可能有点高，那我去写游戏剧本了。他们可能有些小的游戏公司就是不太挑门槛这种，就是先去写游戏剧本。所以当时有一些比较有文学创作抱负的人呢就也去写游戏剧本。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人，为什么要提夜行侦探系列呢，是因为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人当年也去写了这个夜行侦探系列的剧本，当时他用的笔名叫山田英丸，他写了一部夜行侦探的系列的作品，当时这部作品还被引进到国内了。那这个人现在的名字叫樱庭一树，很多人应该都知道，是一个直木奖啊什么获了日本很多奖提名的这样一个作者。
这两个名字好像除了个樱花的樱字有关系，这个完全看不出来啊。
对，而且就是可能是有一些叫什么约定俗成的吧，就是我过去在游戏圈我混的用的这个马甲我不会带到我在文学圈继续用，可能是他们有一些就是
有些演员他们作为演员和导演身份的时候用的名字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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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些声优他们配一些
懂了懂了
对，就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顾虑，所以这个
也是懂得都懂了，大家时间轴同事辛苦了
很多，所以说当时就是有一些这样非常有抱负的作者，他们也是先去游戏圈试水，游戏圈试完了水，就是我在文坛同步发展也是这样。所以当时呢就是很多很多作者投身于日本的这个推理游戏圈，为当时推理游戏的百花齐放做出了挺大的贡献的。你可以想就现在直木奖的作者当年也在游戏圈奋笔疾书，对吧，
可能也在就是通过做游戏知道，嗨，我的能力没问题，是那帮评委的问题。
是是是是是。那其实所以说，当时这波的就是推理游戏的热潮，还催生了就是一个人，就是当时呢有一个人，他看了他玩了《恐怖惊魂夜》这个系列之后，他觉得哎这挺好的，我也要做一个类似的。
嗯。
但是呢，因为当时就是九十年代末、零零年代初那会儿，就是日本的美少女恋爱游戏特别火，他就觉得我直接去做这样一个游戏，哎呀，会不会不火呢？他就想，那我就做一个包着美少女恋爱游戏外壳的推理悬疑游戏。
哦，
这个人的名字叫龙骑士零七，对，对，最近有寒蝉鸣泣之时重置了，这个就是他早期的作品，然后重置动画化。那为什么在这里要提龙骑士零七呢？是因为它是一个，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把游戏推理部分和挑战读者部分做到极致的人。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可能玩过的人都知道，他的游戏里不会说像恐怖惊魂夜那样说让你特别硬核的去那个直接填凶手的名字，或者是让你去怎么自己去有很大很丰富的自由的调查度，他不会这样，他是会用音响小说的形式，像恐怖惊魂夜那样用音响小说的形式来叙述整个剧情。那他挑战读者的方式是什么呢？他会不断的去丢出问题片，然后让玩家自己寻找解答。
嗯，
而是这样一个逻辑。那龙骑士零七最早的一个做法是什么呢？他很早他是一个就是做同人游戏的，他一开始说那我就去做一个看上去有点像美少女恋爱游戏的，实际上是悬疑推理游戏这样一个游戏，就是寒蝉鸣泣之时的
欢声笑语也提着刀把人家弄了
对，而这个游戏比较好玩的一个点是什么呢？他刚开始做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龙骑士零七自己画的其实不是特别好，就是馒头脸包子脸小叮当手那种对，动画画了之后给他美化了很多，但是他原作就有点辣眼睛，说实话
其实动画画以后也有很多人接受不了那个风格
其实就看久了可能还好点，而他那个原作就是属于辣眼睛 眼睛级别了，有点，因为同人作者其实挺不容易，他一个人要包揽画画、写剧本这些，其实挺不容易的。
嗯、
但是因为其实画风确实比较辣眼睛吧，然后导致他当时拿着那个《寒蝉鸣泣之时》第一部的作品光碟在同人展上卖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画风不好，尤其是他还是弄了一个就是恋爱游戏那种封面，就几个女孩子在封面上，大家觉得画成这样的恋爱游戏，这能玩吗？
学生游戏吗？
对，就没有人想玩，就根本就卖不掉。后来他就很努力，就这也是我觉得挺佩服他的一点。然后他就去找了一些就是其他的游戏制作人或者是其他的玩家，他就免费送给人家这些游戏，说、
哦、
对，我免费送给你，但是对你的唯一要求是你玩了之后要告诉我感想。然后他最后送出去100份，但是这100个人完了之后都发给他感想，但是呢，我不知道这个是一个都市传说还是真有这么回事。据说是100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看出了真相。
哦，
所以说这个游戏《龙骑士》后来用的宣传点就是正解率1%的游戏，因为100个人完了只有一个人就是看出
了宣传语了，
对，看出了真相，所以这个游戏也通过就是打这些宣传语，然后后来就慢慢的积累了一些人气。
他其实也挺懂的，就是那些推理作品的读者，就是那种有一种不服的心态在里面，说啊，才1%，
吃这套宣传是吧？
对对对，我也要去挑战一下、
嗯。
很多人就是这种心态，对。然后那其实他靠这个《寒蝉鸣泣之时》，当时是真的拉动了很大的一部分人气。他当时就觉得，哎，那我走这条路走的还不错、
嗯。
那于是，但是在《寒蝉鸣泣之时》，他没有那么的去把推理这条路走到极致，他可能还是悬疑更多一些。
嗯，对，
就是在那个村子里面发生了各种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然后最后告诉你原来真相是这样这样、
嗯、
它里面用了很多推理小说的写法和轨迹，但是它没有用非常推理小说的结构或者是写法去创造它。啊，到了它下面一部作品就是《海猫鸣泣之时》的时候呢，它把这个东西做成了非常非常标准，而且他直接把挑战读者变成了挑衅读者的这样一个行为。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海猫鸣泣之时》，他讲述的故事就非常的本格。他讲就是一个孤岛上六轩岛、
嗯、
然后有一大家子人，然后就几天的时间内就全都死完了，就无人生还。对，同时致敬了《暴风雪山庄》和《无人生还》的这些推理小说里边的经典模式。
嗯、
然后你会发现，它里面大量的使用什么密室、诺克斯十戒，就是诺克斯十戒是推理小说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就是所谓的规则、
嗯，
就是不能使用什么密道呀，不能有人会什么起，
对，不能突然死的那种。
对，特异功能不能有，就是还有什么就是。他使用了大量就是推理小说里面的桥段和典范，告诉你我这就是一部推理作品，我就是向全天下的玩家发出挑战，你们就来尝试挑战解我的谜。那他这里面是怎么做的呢？他是在前几个 EP 当中，他是每一届同人展他都会发一部《海猫鸣泣之时一》《海猫鸣泣之时二》，每一年每一届同人展他去发一部，但是每发一部里面都是只有问题篇，而且他的问题篇全都是以这个发生在六轩岛上的无人生还的事件为蓝本的，只是这些人的死法是不一样的。
哦，
就是比如说第一篇里面这些人可能都是死在餐厅里，第二天这些人可能都是死在自己的那个房间的密室里。
嗯，
对，就是每一篇里面死的人还是这些，但是死的方式是不一样，他们的共同特点是
都死了，
基本上都是跟不可能犯罪是有关的。
嗯，
它里面使用了大量比如说像连环密室、监视密室，就是我几个人都在看那密室，但密室里的人死了或者人没了一类的、
嗯、
就使用了大量这种谜题，就让人觉得我们当时就是刚开始玩这个游戏，我去，怎么这个游戏会这么强，就是它里面的谜面写得太好了、
嗯、
就让你觉得根本不可能有一个就是非常合理的解答，就你几乎觉得这个解答是不可能出现的、
嗯、
就是非常谜面太过于吸引人了，它有点像那个轮到你了，谜面太吸引人了都会有这个问题。然后它这个游戏呢一共发了8个 EP， 就是8篇，就前前后后有好几年、
嗯、
然后玩家就一直等于是一直在向玩家提出挑战，他每发一个 EP 玩家就觉得我得到了新的线索，
感觉被钓鱼了、
嗯、
对，被钓鱼了它里面除了那个杀人事件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谜题，比如说它里面提到了一个宝藏之谜，他写了一个暗号，碑文的暗号、
嗯、
说这个暗号里面暗示了宝藏在哪儿。但是你知道因为这个游戏实在当年确实挺火的，就导致这个宝藏之谜其实出了时间不是很长，就有网友其实已经破解出来了、
哦、
对，因为他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个游戏影响会这么大吧，就是导致玩家几乎把所有的可能性都给穷尽了。
嗯，
然后就导致这个游戏越到后面玩家就 推理的其实可以推理的线索就越多嘛、
嗯、
其实说白了就很多玩家其实已经推理的七七八八了，
接近真相了，
对，接近真相了、嗯、那到最后其实作者会面临一个挺难的选择，你是把读者已经猜出来的那个东西你直接你告诉读者，那读者会觉得，玩家会觉得没意思，因为我们已经推理出来了、
嗯、
那你如果说我再去想一个特别不可能的、嗯、跟我自己之前的想法完全不一样的答案、
嗯、
那
不够严谨、嗯、
对，那可能读者玩家又会觉得你写飞了、
嗯、
你在搞我
什么的，哎，终于有，就大家不说最近的名侦探柯南，就青山刚昌就是，哎，有玩家猜出这个人了，赶紧我换一个人，是不是？
对，那类似的，所以其实创作者把自己逼到了这个程度也挺痛苦的，
骑虎难下，
骑虎难下、
嗯、
确实骑虎难下。其实我觉得之前那个轮到你了其实也有点这种感觉，就是全网讨论，
嗯，
你就是把所有的可能性都给讨论完了，那你能怎么办呢？
但我觉得那可能是编剧自己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这个当时的问题还是时间拉得太久了，
嗯，
你给了玩家太多的时间去想，你给了玩家太多的线索，所以导致就是最后嗯，作者面临了一个骑虎难下的一个这样一个境地。那最后他选择了一个比较讨巧的方式，他没有直接告诉你我前面的都是一二三，我给你梳理前面的一二三四五是怎么回事，他给你了一些提示，然后给了你一些就是这个事情可能是怎么怎么样的，我暗示了你，但是我也没有真正的就具体的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嗯、
然后这一个做法彻底激怒了所有的玩家，
嗯，
太急了，
对，就是因为但是这个作品呢就是刚才说的，它特别把这个推理小说变成了推理游戏，它是一个特别经典的把推理小说变成推理游戏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完全就是推理作者和推理玩家的一个对战，
嗯，
你可以发现就是你猜出来了，好，那我再写一个你猜不出来的，你又猜出来，好，我再写一个你又想不到的。他到后面甚至引入了一个红字机制，就是有的玩家可能在前几个 EP 当中质疑说你的角色是不是在撒谎，他到后面角色就会出现一个红字机制，就是说红字写的是绝对不会撒谎的内容，就他甚至是有点 meta 元素，就是我跳出了我的游戏的文本本身，我用制作创作者的角度，我直接告诉你那红字是绝对是真的，他是直接用这种方式来跟读者去对战。所以我觉得不管先不管他就是最后这个解谜篇给的够不够满分或者够不够合格吧，他是有这种精神在里面，就是我就是要跟玩家去做这个对抗去打，然后我觉得这个事儿本身是一个挺有推理精神的一个做法，
嗯
对，大概是这样啊。所以但是怎么说呢，这个作品最后我觉得要形容的话还是四个字吧，就是高开低走。刚开始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引发的热度也非常高，但是最后呢并没有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满意的答卷。
很多文学作品其实时间拖长了就容易有这个问题，
对，就是很遗憾，你会觉得它有点遗憾的艺术。那其实说到这个呢，就是我就又想说一个就是遗憾的艺术的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刚才说的是一个高开低走啊，有一部游戏它是低开高走的，这样
成功了，就是
也成不成功我觉得可能是要看你从哪个角度去说它对，就是有一部游戏呢它是在发售的时候完全的玩家一片骂名，但是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收获了就是变成了神作的这样一个评价，就是我觉得是为什么要放在一起说，就是因为这两个完全相反，
对比太明显，
对，对比过于明显。那这部作品的名字叫 Remember 11，是打月刚太郎的一部早期作品、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玩家可能对打月刚太郎会比较熟一点，因为可能最近他有名一点的作品就是那个极限脱出那个系列，那 Remember 11是他更早期的一个作品。那这部作品呢当时是就像刚才说的，当时是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它的问题点在哪儿呢？先可以讲一下这个游戏大概的情况是怎么样。这个游戏大概讲的是两条线，一条线呢是女主线，一条线是男主线。女主线讲的是一群人在一个飞机上，飞机失事，飞机掉到了一个雪山里面，然后剩下的四个幸存者就去了一个小雪山小屋里面避难的这样一个故事。但是在雪山小屋避难里面会发生一些比较怪的事情，比如说小屋里的食品可能就不知道被谁吃了，调查不出来不知道被谁吃了然后呢就是小屋里面有一个人，就是一个幸存者，他拿了一张报纸，这个报纸预言这个小屋里面的人三天后会死，这张报纸是三天后的报纸，三天后的报纸写上这个雪山小屋发现几具遇难尸体一张预言的报纸。 对，然后这边就本身悬崖小屋这边有很多很奇怪的事情，然后另一条线是男主线，男主线是在一个就是医疗养护设施当中，而这个医疗养护设施里面有一个叫多重人格的一个连续杀人犯，
嗯
嗯，然后这个设施的这条线里面也会发生一些让人觉得比较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说男主会也是有的时候就不知道就被谁就杀了，然后里面危机四伏，而且每一次可能想对他出手的人还不一样。
哦，
对，然后而且最离谱的是什么？最离谱的是男主线和女主线，男主和女主是会发生肉体的交换，男主是有可能去女主那条线去经历一些事情，女主的意识会穿越到男主的身体里去经历。男主
你的名字
对，非常复杂，整体的这个游戏，
那
这个游戏的问题在哪呢？这个游戏大概是到最后玩到最后，大家都这样玩到最后，一般这个游戏差不多你就该给凶手是谁，然后整个故事怎么回事。那这个游戏到最后它给你解开了表面上大概70%-80%的谜题，你大概觉得自己懂了，但是游戏到最后最后一个画面就是大结局了，所有人都生还了，最后大结局的时候，然后一个女性角色突然指着男主角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打破了你之前对这个游戏所有的认知。
哦，
这个游戏这句话让你整个人就是就不明白这个游戏是怎么回事了，然后哎，玩家会觉得我操，这是什么情况？但是
难道是我什么地方玩错了吗？
对，就是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句话就完全颠覆了你对这个游戏世界观或者是这角色的认知的一句话。但是这玩家觉得哦，那你后面应该给我解谜了，但是这时这个工作人员字幕缓缓滚动，游戏结束，
游戏就真没了。
对，然后所以正因为这个原因呢，这个游戏当时发售完了之后就是骂名挺多的，很多游戏玩家
烂尾了，是
烂尾，对，因为没有解答篇，你不能说你做一个游戏只有问题篇没有解答篇，或者是你最后一下子把前面的东西都给否定了，你又不告诉我们怎么回事，游戏的玩家非常愤怒，而游戏的作者呢，就打月刚太郎老师，他当时也可能也觉得这个游戏有点半成品的意思，所以他当时在发这个游戏的时候没有用自己的本名，换了一个笔名，放到
老干这事，
对，
拍网大的时候就不用自己的名字了。
对，刚才这已经提到好几次了，大家都喜欢这么玩。但是这个游戏它的口碑是怎么逆转的呢？一个是在几年，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公司可能也是觉得这个游戏可能做的有些遗憾嘛，他发了一个资料片的一个资料设定集，资料设定集里面它有一些细节，说明了前面这个游戏里面有一些游戏里面没有讲到的事情是怎么回事，给了玩家一些提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这个游戏你如果深玩，你把所有的 BE 所有的里面的线索你全都点一遍，把这个游戏可能就是完成度达到所谓的我们现在说的就是白金，就是100%那种程度，它会出现一个新的提示条，这个提示条只有你把这个游戏整个完成度达到100%才会出现，这个新的提示条里面会出现一个人名，这个人名是在这个游戏之前从未出现过的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名会对整个游戏的原始的动机做一个非常强的提示。通过这个人名还有资料集给出的一些线索，然后有玩家经过大量时间的考证，然后考证出了这个游戏的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把这些真相就是发到了互联网上，很多当时被坑过的玩家去一看，哇，原来是这样，然后对口碑马上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就是口碑马上就是有了一个惊天逆转吧，可以说就是被人捧上了神坛神作的这样一个地位。大家可以现在如果有人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豆瓣看一下这个游戏的豆瓣评分，应该是接近10分满分的，有评分非常高的这样一部作品。所以说其实这部游戏它也是非常之推理导向的一个作品，第一它也是在游离在挑战读者和挑衅读者之间，因为根本就没有给你解答篇，这完全是你自己来去推理，它里面其实也是没有说给你一些很明确的提示，全都是要靠你自己去想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像刚才说的，就连游戏本身它也是一个问题篇，因为没有解答嘛，这就是一个问题存在，
最后都找不出来的。
对，第三个是因为游戏玩家也是游戏当中的一部分，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设计，这也是打月刚太郎他一直做推理游戏他一直坚持的一个线条，就是我
得在故事中
就是我一定要让玩家在故事中有一个特别的存在，不能做太多的剧透，就是他做的游戏全部都是只有游戏才能完成的轨迹，我哪怕把这个游戏我变成小说我变成动画可能都做不了 只有玩家玩这个游戏，玩家会变成这个游戏里面轨迹的一部分，
有一种参与感。
对，它参与感，而且是轨迹本身是包含玩家玩这个游戏的这件事情本身的，它有点 meta 游戏的元素在里面。
嗯，
对，所以这个游戏我觉得也是说推理游戏做到极致的一个东西，因为它把轨迹还有把游戏和推理相结合的这部分做得特别好，
他把交互也放到变成了推理的一个线索。
没错没错，所以说它也是推理游戏的一个极致，它不是更偏推理，它是把推理游戏完全的融合起来了。我觉得他在这方面是做得特别特别极致的一个人，包括他之前更早的一个作品，比如说像 Ever 十七也是这样，他后期的作品像极限脱出的那三部曲也是一个类似的情况，每一步都是只有游戏才能完成的一个推理的轨迹。所以说我觉得打月钢太郎也算是非常推荐大家去了解的一个这样的游戏制作者。
嗯
嗯，那打月钢太郎呢，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他的风格相对来说，他早期是一个写恋爱游戏起家的一个作者，早期他最早写什么《秋之回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写什么《秋之回忆》起家的一个作者。后来，但是他真的很喜欢推理，他真的很喜欢推理，所以他后面就专注去做推理游戏了。大家比较熟知的像《极限脱出》系列，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作品。但是《极限脱出》系列呢，它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也不能说是问题，叫风格化吧，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成人化一些，导致它这个成人化不是指那些什么 R18 的东西啊，它的成人化是指风格上的成人化。
嗯，
它特点就是它的角色基本上年龄都是成人，我们知道很多现在的日本游戏都是年龄都是高中生、超高中生、超高中级的，对
对
对，
再长大就没有可能性了嘛。
对，他的角色全都是什么中年人，然后甚至还有老年人，这种就是非常的成人化，所以导致其实他的作品可能在日本没有得到一个相应的关注度，反而是在欧美那边比较受欢迎。他比如说《极限脱出》的第一部那个999在欧美得了一些大奖，但是在日本其实反响是比较一般的。
嗯
哦，
导致他后面的几部作品，就是这个《极限脱出》的第二部和第三部，其实都是一直在去向欧美那边去拉一些赞助啊，或者是去寻求一些投资。其实因为他本身在日本这边可能没有说在欧美那边那么的受欢迎，其实他在中国其实也还好，那可能日本相对来说确实是受众比较有限吧，他的那种风格。
嗯，
就是当时我们是看他玩通了，就是比如说如果你玩通了极限脱出这个三部曲的话，你也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成人世界的一个故事，它有点像欧美的科幻小说。
嗯，
它有点，如果让我概括可能不一定特别精准，它有，如果把这三部曲的故事精简一下的话，有一点点像诺兰的一些作品，其实是它是跟时间旅行什么量子物理是有关系的。诺兰其实是比较喜欢有一些东西的，就是所以说他的故事相对来说比较复杂，比较成人化。对，然后另外他的角色设定也比较成人化，他很少会有那种萌系角色，角色的对话设置包括一些里面的剧情相对来说就是没有那么的日系萌化，所以导致了他的作品可能在日本本土没有受到那么大的欢迎吧。但我个人觉得相对来说可能对于年龄稍微大一点的玩家来说是非常合适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极限脱出系列比之前的那些文字纯文字游戏好一些的是，它里面引用了大量的就是密室逃脱游戏的一些玩法，就是你等很多很多人现在喜欢去线下玩密室逃脱游戏嘛，那在这个游戏里面是你是直接就它是有 N 多个密室，你是在里面可以各种玩密室逃脱游戏的，
满屏满点是吧？
对，好不好玩另说，反正就是它是有这么一些设计的，你可以去整体的去玩一下。那这部游戏也是它三部曲每一部里面的轨迹都是只有游戏才能完成的，都是个人觉得最好的应该是第二部，但第三部相对来说它把前三部的故事做了一个整体的融合，没有它整体没有坑掉，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就是没有挖坑不填或者怎么样，它把这个坑填的还比较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的一个
大功德了，
对对对，大功德。那其实说到这个吧，我自己我不知道其他人啊，就是我自己呢其实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例子。说到这里我特别想提一个反面的例子，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就是让自己特别吐血特别 就是玩不下去特别头疼的推理游戏，当然我相信一定有，但是你们可能玩不下去就弃坑了，
就忘了它
就忘了它了但是呢有一个游戏我觉得可能很多玩过的人都不会忘了它，就是这个游戏是日本一的一部作品，日本一可能很多玩家都接触过，比如说流行之神系列 其实是玩的挺多的，在国内也汉化过，其实还不错。那日本一很早期的时候做过一个系列叫雨格子之馆系列，而这个系列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反面教材。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之前上面提到的所有推理游戏的优点它都没有，但是缺点你能想到缺点它全都有。它也做到了一个极致。为什么是极致呢？它把你能想到的推理游戏里面所有的比较不好的部分全都囊括了，它给你一种非常真实的推理体验。具体怎么来说呢，就是它也是发生在一个馆的故事，但是它不会给你任何的提示，比如说你几点钟该干嘛了。我们知道我们平时玩推理游戏基本上都是几点钟了我去哪儿，然后很自然的游戏就带着你去找各种证人去调查，你可能只需要对你只需要在两三个选项里面选一个比较明显的选项，你基本上就能正常推进游戏。但是这个游戏它不是，它是没有这种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游戏给你提示你去哪儿，而是完全要靠你自己思考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我该去哪儿、然后你去的这个地方对不对也不会有提示，因为你也会得到线索，但是这个线索不一定是有用的就很真实。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一般说跟证人对话会得到一些线索，但是在这个游戏里你只是普通的跟证人对话是得不到线索的，你需要先增加这些证人的好感度。
这也太真实了。
对，就是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问我话我凭什么告诉你，觉得特别真实对吧。然后你怎么提高这些证人的好感度呢？也是对话选项，而且这个选项不是那种两三个特别明显，是十几个选项，你也不知道选哪个是对，他也不会在脑门上有一个好感度加一对，所以特别真实，导致这个游戏的推理。然后还有就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它有一个线索跟动机有关的，我类似，然后需要你在什么某时某刻到某个书架上找某一排上面的某一本书，这个也没有任何线索，就是完全是要靠你自己，就是在那些特别隐晦的线索里面去，完全就是自己推理。所以这个游戏它是把推理游戏做到了一个反向的极致，就是过度的真实。但是说实话，其实很少有玩家会真的想去玩一个非常真实的推理游戏，
对，
因为会非常枯燥非常无聊，而且最后极有可能是没有结果的。
但其实他这么做反而比就比如说逆转裁判那种，你到那儿如果这地儿没线索就什么都不给你，是个空场景，比那种要麻烦多了。
对，
他给你做一堆干扰项，他需要，
是的是的，
嗯，
所以这种游戏就是没有攻略，你几乎是说白了就是寸步难行，没有攻略，而且你玩着不会觉得有任何乐趣。
对，
是
你玩就是没有乐趣，是这个游戏最大的痛苦点。但是它其实剧情写的就是以推理小说，如果它是一本推理小说，其实剧情还是可以的，就是没有很差，只是它整个的过程会让你觉得无比的痛苦。所以其实这就是涉及到推理游戏的一个度的问题。就是你是真的想要那个过程吗？大部分人其实不是的，你只是想体验一个精彩的故事和一个很有想象力的一些杀人手法和动机。
对，最好的游戏应该其实就是假装给玩家一种我自己在很自由的探索，但实际上就都被他安排好了。
对对对对对，这个其实是不管是对于游戏制作者来说，还是对于比如像我们这种推理小说的创作者来说，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如何把握好这个度是挺难的一个事儿，在挑战读者和挑衅读者，甚至是让读者摔书，这中间其实有很大的操作空间。那其实说了这么多啊，其实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其实近期刚才说的都是一些特别有点年代的游戏。对，近期的游戏呢，我们很少会发现就是说这种特别本格特别传统的推理游戏。一方面也是因为我觉得可能现在
多半差评了，就
对互联网时代说实话大家时间都挺碎片的，没有人真的有时间真的拿个小笔记本然后给你记着所有线索在那儿跟你推理了。一个游戏你如果在前10分钟抓不住玩家的话，可能人家就不玩了。
对，
就
退货，
就退货，或者是人家看宣传视频觉得没什么意思，可能人家都不会买这个游戏。所以现在可能也很少会有人真的去做这种特别硬核的游戏了。
其实我还觉得有一点，就是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些特别硬核的游戏，它可能就是，如果你没有知道这个线索和没有知道这个答案的话，你真的就一直困在里面。但是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很可能干一个什么事不小心就被剧透，然后你整个游戏体验就毁掉了。
确实是。对，我之前就曾经有过，我 就是玩那个一个游戏，然后我不小心点进了一个直播间，然后那个弹幕就瞬间把我剧透了。我当时的感觉真的都不想活了，当时。对，但其实有一些游戏呢，可能就在这方面他想的可能比较多一些，他就走了一些更叫什么呢，叫曲线救国的路线，就是他利用了推理游戏里面的优点。推理游戏其实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就是高度的悬疑性，能保证玩家的长期的投入，让玩家不至于弃坑，就是我玩一会儿我觉得没意思我就不玩了，他真的想知道谜底他就一直会玩到最后。那他用了一些这样悬疑推理的手法，但他又不是那么传统的本格推理，就是调查家访然后暴风雪山庄那些。然后比较经典的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像四二八，很多人都知道。那四二八之前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是比四二八更加经典的一部游戏，叫做街。很早也是，其实也是 Chunsoft 的一部游戏，就跟恐怖惊魂夜是同一个厂商做的。我觉得这个厂商真的是一个很
文字冒险的神级公司，
对，而且是一个特别不忘初心的一个公司，就一直在这条路上去坚持。然后街里面其实它是有十个，我印象里面是十个角色，每一个角色都有一条自己的路线。然后这些路线其实是相互交叉的，然后它里面就会有一些很悬疑的部分，然后去让提着读者的兴趣，哎，这个角色怎么这样了，哎，我要知道，但是我想知道我把他打的话这个地方又通不了，为什么？因为要从其他的角色那里去解这个角色的扣子。就举个例子比较简单，比如说我今天上学出门，然后路被人堵了，我过不去，这条线就卡在这儿了。然后另外一条线的角色，你可能是操作一个卡车司机，
对对对，
你这个时候我这卡车司机把这车开走，好，我这条路就又可以走了。他是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系统，然后来去讲这样一个比较有悬疑特色的一个故事。然后里面也有一些带有逆转色彩还有反转剧情，反转的剧情在当年也可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经典的一个游戏，但是可能因为时间比较早吧，可能国内玩的人不是很多，可能也没有汉化过。然后所以后期就是四二八它有一个就是所谓的精神续作四二八，这个因为是有汉化过的，所以大家可能就了解的会比较多一些。
对，其实他们的模式还是比较像的。
对，而且当时因为其实这种游戏模式当时被汉化到国内的其实不是很多，当时还是引起了挺多玩家的关注和聚集的，觉得哎，这个游戏的形式很新颖很好玩。对，所以其实后来通过 Chunsoft 包括其他一些厂商的尝试呢，很多的游戏的制作者们也发现，哎，其实我不一定要去写那些特别特别本格的特别暴风雪山庄的那样一些故事，我去写一些别的故事，但是我运用这些推理悬疑的要素，我照样可以达到吸引玩家的这样一些目的和功效，我也能达到。对，所以呢这些游戏的制作人后面就发挥了很多就是这样的想法，去开拓了很多新的路线，我觉得都挺好的。那比较就是特别经典的就不用说，比如像命运石之门，这个就是特别特别经典的。其实它跟我们说它的剧情其实不是那种里面，甚至可能前期我印象里面是没有什么死人这种剧情的，但是你说它不是悬疑推理吗？其实它里面是运用了大量悬疑推理的要素，对，包括解谜和设谜这些，它是完全是用这种创作方法去写的，包括最后的一些逆转。那这个里面其实就是现在的很多游戏都在用的一些玩法，就是我把悬疑推理的一些要素，我把它的一些精神上的内核我放到我的游戏，但是我去讲我自己的故事。
对，其实如果就是一个特别长篇的系列，如果真的还是按照以前一样出来就必死人的话，那很可能就会陷入柯南的那种困境。
对，
大家给他算一下一年他得弄死多少人。
对，就是我有一些比较喜欢看推理的那个朋友，他们自己都发微博说，现在打开不管是小说还是影视剧，一看到一群人到了一个馆里面或者一个岛上，我就想关上了、就是、
要没了。
对，大家都觉得已经就是皮
见太多了哈。
对，见太多了就已经皮了在这方面，所以就是你必须在这里面去加一些，你必须在这里面去加一些新的要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比较火的一个游戏叫人狼村之谜，它是把当下比较火的日本特别火狼人杀，他是把狼人杀融入到了这个就是悬疑推理的这样一个村子里的背景，但是他是用他跟狼人杀强力结合，所以这个游戏当时也获得了挺多的关注度。所以很多游戏制作者就会觉得，哎，我把一些其他的元素跟推理结合，那就应该会获得一个更好的效果。那是这样。那前两天我觉得就是 那前一段时间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标准的例子就是十三机兵，十三机兵是一个我觉得口碑包括销量可能就都还达到一个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的游戏，身边有很多朋友都玩了，也有中文版。它就是一个完全运用了悬疑推理的就是那种手法，但是它就讲了一个特别庞大的故事的这样一个游戏。我自己觉得这个游戏里面做特别好的一个部分是它前期的悬疑要素做得非常非常吸引人，
铺了特别久。
对，铺了特别久。我自己印象里面最深的一个环节是这样，他故事大概就讲的就是一群少男少女在一个就是感觉像是昭和年代的一个学校里，开头是这样，什么少年少女在一个学校里面一些日常，但是他在日常里面发生了很多不日常的事情。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一个男生自己在家看电视，电视里面有一个偶像在唱歌，但是偶像唱唱歌就突然对这个男生直接说话，说哎，你听得到我说话吗？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当时这个体验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强的给人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包括后期这个游戏里面它也出现了很多让你觉得哎，这个完全非常是悬疑性质非常强的一些抓手来抓你，保证你不跳戏。因为整个它的剧本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宏大的，而且它的剧情线索也很多，13个角色每个人都有一条线。
对，
你想要一直维持着玩下去，他用了一个非常标准的手法，他在每一个角色就是每一个章节的最后都用了一个能吊住你的悬念。我不知道就是其他玩家有没有留意到，我其实自己因为我是创作推理小说的，所以我留意一下他每一个章节都会吊你一下，保证你一直往下玩。对，所以这个游戏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运用了悬疑推理的一些要素，但是他去讲他自己想讲的那些故事的这样一个作品。
就其实相当于是把悬疑推理的那些精神内核给继承过来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悬疑推理游戏其实也不算是没落或者是怎么样，它只是改变了一种形式，继续在其他的形式在我们的视线当中进行活跃。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游戏的制作人他们在表达自己是怎么走上制作人这条路的时候，都会提到我可能是多少年之前玩了一个什么样的推理的一个推理游戏或者恐怖游戏。我记得之前就有提到过那个《勇者斗恶龙》的制作人，他之前做过一个也是一个类似于是一个解谜然后推理的一个文字游戏，然后后来小岛秀夫就说我是因为玩了他那个，觉得他说哎，原来可以玩那个游戏，可以介绍剧情，把这个故事也讲得这么好，那我也要试在我的游戏里塞那么多剧情，然后就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其实不瞒你说，其实我觉得我也是因为玩推理游戏所以才开始写推理小说的。我是因为学生时代玩了那个打月刚太郎老师的 Ever 17那部游戏。我在那之前其实我看过一些推理小说，但是没有给我那么大的震撼。然后玩完那个游戏之后，我是觉得就是整个人都被震撼到了，所以从那之后其实就开始接触这些东西，觉得哎，我也想要写这样能够给人这样感觉的作品。
确实
，在这里也打个小广告吧，就是我最近写的一本新书叫《扮演者游戏》，然后最近已经发行了，然后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好，大家也可以看我们这个时候时间轴的一些信息。那既然到这儿了，那就再请静怡老师给大家推荐一些非常值得大家来玩的一些游戏吧。
好的好的。那其实除了刚才推荐的那些以外呢，然后我可能还有一些觉得刚才没有讲到的，但是也都是非常好的一些类似的游戏。第一个我想推荐的是一个叫 Ghost Trick 的一个游戏，这个中文翻译过来应该叫幽灵轨迹吧。
幽灵轨迹，
对，它的知名度相对较低，但是它制作人知名度很高，是巧周老师，是逆转裁判的制作人。但这部游戏是它完全独立于逆转之外的一个游戏，而这个游戏它也跟逆转的玩法也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哎，它有点像信条的那种感觉啊，它是时间，它是通过时间逆流，对，时间倒转，然后你就操纵一些物品的这样。但是这个游戏非常非常的有特色，而且跟你能想到的所谓的悬疑推理游戏都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用一句话来安利，就是这主人公上来就死了。
对对，主人公上来就死了。哎，这个游戏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游戏。对，那第二个想推荐的，我觉得是一个国产的游戏，这个国产的游戏叫蓝宝石班的被害妄想少女。它是一个之前在橙光上发售的游戏，当然现在已经移植 Steam 了，大家可以去买一下啊。是有点像是类似同人游戏然后去商业化的这样一个作品。这部游戏它我个人对它的评价是逆转裁判的精神续作， 就是精神学，但是因为他制作人都不是一个国家了，就是这么一个比喻，就是他的画风挺灵魂的，然后他的
挺灵魂的，我有点
好奇，也是灵魂画风，大家可以去搜一下，非常灵魂。但是这部游戏里面呢，它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就是整体的剧本，然后人物塑造非常非常的有个性，它不会有任何一个让你觉得是工具人的角色。推理小说或者推理游戏里面非常容易出现就是角色工具人化，
嗯，
这个就是侦探，这个就是受害人，但它这里面没有工具人的角色。每一个角色都会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第二个是我觉得这个游戏做特别好的一点是除了推理以外，这个游戏非常的本土化，它里面提到了很多跟中国本土情况特别息息相关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中国的一些发生过的案件的一些影射，包括是中国的一些民情，然后中国的一些法治的观念，一些这样一些东西，
哦
嗯，对，它会有很密切的体现。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是我觉得非常良心的一个游戏，也是 用力让大家推荐的一个游戏。然后还有一部是其实也是之前晨光上的一部游戏叫潜伏之赤徒，这是一个讲那个抗战时期的一个就是有点谍战色彩的
卧底游戏，
对对对，谍战色彩的游戏。那最近 Steam 上有一个就商业版化叫那个隐形守护者，有点像，但是隐形守护者是完全把它做成了一个互动游戏，就是从画面上文字上可能都做了很大幅度的就商业化的修改，那原版可能比较简陋，但是剧情上原版可能会稍微更丰富一些。那这部游戏刚才说的我觉得本土化做得特别好的一点，这是只有在中国才有可能诞生的游戏。
嗯，
我觉得其实很多我们的玩家包括读者经常说觉得有一些作品就是中国人写的不好或者怎么样，但是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一些作者或者制作人老是去瞄准着国外的那些特别优秀的作品，想着我要达到他那样，但是没有去想就是在国内的这个环境当中我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能让国人真正的感同身受。
嗯，
但是我刚才提到这两部作品，一个潜伏之赤徒，一个是蓝宝石，这两部作品都是把本土化这件事情做得非常非常好的游戏，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游戏也是特别特别值得向大家推荐的，因为其实都是从同人游戏商业化，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更需要玩家的支持这样。嗯，
是，确实，因为这样的游戏很可能没有我们平时接触到那些大作那样的一个开发资源，
对，
所以也更需要就是如果大家真觉得好的话也需要大家在口碑上对他们进行一些支持。
嗯，没错没错。
嗯，行，那这期节目到这儿内容其实差不多了，我们聊了其实这么理下来的话，我们在这期节目里面也介绍了，顺带也安利了很多特别多，可以说原本是特别纯粹的一个日式推理，然后发展到最后它渐渐变成我们印象里的一种文字冒险游戏，实际上这么看下来的话他们确实是一脉贯穿的。
嗯
嗯，对，所以希望大家可能现在对大家来说这种游戏可能已经有一些慢节奏了，但是也希望大家在有机会的时候能够再体验一下它吧。那也非常感谢锦衣老师，
学习了学习了
学习了，确实有一些游戏我自己也很感兴趣，打算之后再玩一玩。
嗯
嗯，那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吧。
行，
拜
拜
拜
拜。
拜
拜。